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大圣鬼话。哎，今儿大圣啊给大伙儿说一个关于挖宝的故事。我估计这种故事大伙儿都喜欢听，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寻宝梦吧。哎，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听没听过啊，在2016年云南腾冲老城区改造的时候全民寻宝。这个新闻呢，我不知道大家伙儿看过没有。哎，咱们鬼友说啊，他那时候正好在腾冲办事儿，亲眼见识当地人蜂拥而出掘地三尺的那疯狂景象。当时咱们鬼友的一个朋友跟他说，说他们能挖出什么东西，无非就是一些开采以后的废料呗。哎，谁知道他这话刚说完还没过一天，第二天就有人从他地底下挖出一块手镯的芯儿。哎，镯芯儿经过鉴定之后被认定为这块料是老坑冰种，当时就卖了30多万呢。接下来咱要说的啊，也是一件关于挖宝的故事。起因呢跟咱们前面讲腾冲挖宝这事儿啊大同小异，不过这其中的过程啊更为诡异。哎，话说在腾冲那边啊有一个制药厂，这个制药厂跟咱们鬼友他们那个厂是兄弟单位，所以咱们鬼友经常去那边出差。在2003年的时候他出差到那边去，在酒桌上听来这么一件奇事。哎，这事儿啊就发生在附近的一个镇上，那镇子离腾冲大概也就是20多公里，翻过山就是缅甸，所以呢这个镇也算是一个边陲小镇。那段时间呢这地方旧城改造，镇上有个粮站也是按照规划一并给推倒了，不过在推倒的当天晚上工地上就抓了两个小偷，一问之下竟然发现这起盗窃案的原因非常离奇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俩人当中啊有一个是拆迁队的工人，另一个呢是这镇上的一个无业人员，以前呢这人是干泥瓦匠的。俩人呢在当天晚上趁周围人都睡着之后，他俩偷偷溜进粮站这个拆迁现场，偷偷的挖地基。哎，被抓住之后问他们想挖什么，一开始这两个人呢不愿意说，到后来呢那名拆迁队的工人呢语出惊人，说什么呢，说他们在挖一种吸血的翡翠。哎，据那位工人交代，另外那个之前是泥瓦匠那位是他的堂兄，那天他堂兄白天找到他，让他晚上想办法混进工地，还不能跟任何人说。然后他就好奇呀，就问他这个堂兄说咱们挖什么东西啊，他这堂兄就告诉他说咱们挖的是血翡翠。然后他堂兄就跟他说了一出事儿，这里面啊竟然牵扯到一件这个镇子上的悬案。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在这个粮站呢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了一件怪事儿。什么怪事儿啊？在一次集体体检当中发现有10多名职工都出现了贫血的现象。本来那个年代贫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，也不是多大一回事儿。但是后来不知道是谁爆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内幕，一下就让这事儿啊附上了灵异色彩。这个内幕啊是这么说的，说这个粮站在50年代的时候啊还是一座大宅子，这大宅子的主人呢是当地一个大型商号的老板，这老板姓白，有钱有势。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，这宅子呢被征用，在过程当中白家还死了一个人，这个白老板心生怨恨，就偷偷的在地基下面埋了一种东西。现在粮站职工集体贫血就跟被埋的那个东西有关系。据那位爆料者所说，这东西有一个可怕的名字叫吸血玉。哎，这吸血玉据说是一种翡翠啊，内地没有，是从打缅甸深山里边挖出来的。这种玉啊特别漂亮，美丽异常，但是有一种可怕的性能，就是能吸人血。哎，这件事儿啊在当年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，但是很快有人出来辟谣了，说这个翡翠里边啊确实有一个品种叫血翡翠，也叫红翡，里边那红色呢它不是血，而是某种铁元素。当年那座老宅的地基下面埋了翡翠原石，这事倒是有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镇子啊靠近缅甸，自古以来就是玉石的集散地。那时候呢，鉴定很粗糙，很多品相不好的玉料，连同被切割下来的废石，没有办法处理，怎么办呢？就全部敲碎，然后填到土里边去当地基。那位白老板呢，他本身就是一位玉石巨商。自己家的住宅底下呀，说不定真埋了翡翠原石，这倒是说有可能。 但是说地底下埋了什么雪翡翠还能吸人血，这绝对是迷信言论。哎，当时这工人呢，听他堂兄说完，也是质疑他堂兄，就说你净扯淡，人都说那就是铁元素，哪有什么吸血翡翠呀，你净扯淡。他这堂兄啊，也没跟他犟，微微一笑，从打怀里边摸出一块东西，把这东西就递给他了。这人接到手里边一看，什么呢？一块黄豆粒大小的血红色的玉石。哎，他堂兄告诉他说，这东西就是血翡翠，他找人看过，确实是真翡翠。至于里边红色的丝状物，没有办法判定是否是人血。至于说这个东西的来源，是他一位朋友在1999年挖出来的，地址就是这座粮站仓库地基里边。当时这个粮站呢，有这么一处地下管道施工，他堂兄这朋友呢是施工队的队员之一。管道施工的时候呢，就挖出几块基石，他就感觉当时其中有一块石头啊，跟其他石头不太一样。哎，他就偷偷把这石头拿回去了，回去之后就给切开了，切开之后就发现里边果然有货。哎，他堂兄把这东西拿出来，这位工人呢一下就相信他堂兄的话了，当时就动心了，因为他也听说过腾冲县有把这玉石原料埋进土里边当做地基的传统。于是呢，这俩人当天夜里边就跑进这粮站的施工现场，不过也没什么目标，就是先沿着粮站办公室这地基开始找，结果还一块没找着呢，就被人给发现了。当时这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的，但是这事儿吧，他也算不上什么偷盗案，就是口头批评教育几句，然后让他俩走了。这俩人当中，那堂哥走之前啊，随口说了一句话，也就是这句话，竟然揭开了那起粮站职工集体贫血的事件真相。哎，这句话原话是这么说的：你们不要挖了，这里的地基有问题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他俩就走了。哎，话说到一个星期之后啊，整个镇子被规划的建筑已经全部推倒，然后开始分期施工。因为工程量比较大嘛，开了几台挖土机过来，正按照计划对粮站以及周围的几处建筑的地基进行浅层开挖。正在施工过程中，有个施工队的技术员这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然后就把队长叫过来了。这队员说啊，这个地方的地基啊，当初设计的时候有很大的问题。队长不明白，就问说有什么问题啊？这技术员就说，你看这地基啊，是锅底儿的形状的。其实这里边有个基本知识，就是关于地基的设计方法的。这个技术员说啊，像这种人工地基一般是三种加工方法。一种叫压实法，就是用重锤或者是压路机把土夯实。第二种方法叫换土法，就是把地基土局部或者是全部的软土层，把这个软土层给它清除掉，换上粗砂石料，然后夯实。哎，第三种叫打桩法，这个打桩法啊，就是地基土过于软弱，没有办法填充，只能往里边打桩。这种办法呢，造价最高，而且只适合地基承载力比较小的工程。一般来讲，第二种方法换土法用的比较多。当时粮站的整个地基，根据观察来看，使用的就是这种办法。队长查看之后呢，也是看得很清楚，确实是这样。但是这个技术员告诉队长，他发现啊，粮站的地基啊是锅底形状的。这个在地基工程学里边是一种最应该避免的形状，用他们的行话来说，这叫凶形。哎，原因他也解释了一下，他说一般用换土法打地基，都应该啊把这个地基挖成阶梯状的，这么干，盖上土之后，它受力才会均匀。哎，而这种锅底状的，它就极容易造成压力过度集中。而集中的最后结果就是四个字，极易倒塌。哎，所以这技术员啊就感觉匪夷所思，因为按照整个粮站之前的建筑规划来看啊，始建者应该是一位土木行家，可是为什么单单把地基挖成这么凶险的一个锅底状，真是他一时疏忽了，还是有隐藏的某种险恶的心计，现在搞不懂。 当时技术员跟队长以及其他几个参加工程的人员就此事进行了讨论。本来这件事啊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，他们大可以不管，但是据说其中一位人员呢突然提到了80年代那件诡异的职工贫血事件，还有那条神奇的血翡翠传闻。这人这么一说，几个人感觉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，里边会不会有某种隐含的联系。于是呢他们就决定挖开整个地基，看看他们的整体形状之后再做判断。哎，这几个人的决定啊本来也是带着玩笑性质的心态，可没成想在最底下挖出一个物件，之后的发展就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怎么回事啊？本来这个地基啊不算深，加上有挖土机，所以施工进行的很快，天还没黑呢就把这块地基给挖开了。但是就在地基的中央挖出来一件匪夷所思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一块石碑。这石碑不大，但是上面写着一段话，这段话有很强的告诫之意，大致的意思就是不准改变房屋的形状。几个人看了石碑，虽然说看明白大致的意思，但是有些话还是比较含糊的，去找了一个当地人重新查看。这个当地人说呀，石碑上写的意思啊跟他们猜测的一样，就是一种警告，不过这种警告很严厉，而且呢是给后代写的，意思就是建好之后不能随意改动，否则就会大难临头。哎，这个当地人呢知道一些本地的历史，他告诉这几个人啊说，这房子最早的建造者呢就是那位白老板的祖父。这个地基设计的时候啊，他是故意设计成了这个锅底倒扣这个形状，就类似于锅盖那个形状。究竟为什么这么做，他肯定是有他的深意。哎，但是那技术员啊他不理解，他说这种地基他能有什么深意啊，这当地人他也不知道有什么深意，他也只是听说的。哎，后来这个队长啊想了想，就把原来那个偷挖东西的那个工人的堂哥找来了，详细问了一下这件事儿。这个来偷东西这位啊就告诉这几个人说，当初这个白老板的祖父就是他爷爷，建成这房子之后啊家道开始慢慢兴旺，之所以这么干可以说是因为硬力。哎，硬力什么意思啊？队长也好技术员也罢，谁都没明白这位说的这硬力是什么意思。哎，这人接着说，说应力啊就是一种东西受到外部力量攻击之后变形，为了恢复本来的形状它内部产生的一种力。队长几个人听完之后呢还是有点懵，说你说意思我们是懂了，但是这东西跟粮站贫血事件有什么关系？这人说啊，其实应力这东西啊它不光在一般的物理学上存在，在阴阳学上也同样会用得上。就那次事件来说啊，那座白家老宅本来好好的，尽管它整个都建在一个极其凶险的锅底儿上，但是却很多年都巍然不动，而且白家的后人呢也一直是人丁兴旺家财万贯，这里边不能不说一定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，这也是当年白家一直拼死抵抗不想交出老宅的原因。但是没办法，时代的力量谁也阻挡不了，随后老宅呢改做粮站，除了原址地基不变，各处门窗墙面过道都做了很大的变动，这也是必然的。原先的大宅是住人的，现在的建筑是工作，肯定要改变。而83年那次贫血事件，根据我的分析不是偶然而是必然，根本原因就是被应力所害。几个人听到这么说啊都有点懵啊，第一次听到这种论调都很感兴趣，大伙都问说怎么讲呢，你怎么说这就是这个应力的事儿啊？这人就分析说啊，地面房屋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之后，整个白家老宅的气场也发生了改变，而这个气场应该来自锅底儿这地方，为了恢复原有气场形态，自身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应力，而长期在这地方工作的职工受到了这种应力的影响，身体的某些机能发生了改变。当然这种改变吧它是很缓慢的长期的，以至于说人都没察觉，直到那次体检大伙才发现问题。哎，这技术员就不明白，说 你们之前来挖东西不是说里边有雪翡翠吗？怎么又跟锅底有关系了呢？难道说这锅底形状的地基还有某种人类的意识吗？这人摇摇头说呀，有没有意识我不清楚啊，但是这个雪翡翠它肯定是存在的。几个人听完他这话，一时间呢觉得新奇不已，后来又觉得他之所以说这么多论调，是不是还惦记着这雪翡翠的事儿呢？哎，等这人走了之后啊，几个人聊了一下，决定继续深挖。谁知道挖到最后还真挖出好多翡翠的原石，只不过这些原石啊最后不翼而飞了，究竟是被谁拿走了这没人清楚。不过那个技术员清晰的记得，有一些原石被挖出来的时候它已经破损了，里边确实有那种血红色的颜色。不过这种东西究竟是不是吸血翡翠那就不清楚了。哎，再到后来啊，这地方建好之后啊，一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问题出现，久而久之这地方就荒废了。直到现在啊，这处地方的宅子呢还在，不过这地方现在是殡仪馆。哎，这就是大圣今天给大伙带来的这期关于雪翡翠的故事。一个故事有点短，大伙听起来啊肯定是不过瘾，但是呢这个又不能给大伙说这一集太长的故事。你像咱们上上期那故事就特别长，这一集故事干了将近90分钟，太长了，听到后边我估计大家伙都听困了听累了，我说到后边那状态都不太好。人家有听众跟我说，说这个短的故事啊听起来主播状态好，大伙听着舒服，长的故事呢倒是过瘾，但是听得很累，后边听着听着就困了，甚至说这一集故事啊听多少遍都没听完。你等到后边听的时候前面忘了从头听，哎，听一半又听不下去了，又累了，或者有什么事忙别的了，再想听后边前面又接不上，再从头听。所以说这故事时长的尺度还真是不好把握，以后像有这种大长篇啊，我还是分段分集给大伙讲吧，一集一口气说完，大伙倒是听着过瘾了，但是真是啊后边状态不好，大伙听着也不那么过瘾了。哎，今儿这个一个故事太短了，那咱就再说一个。今儿要说这第二个故事啊，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同仁公园发生了一件恐怖事�。什么事儿呢？2007年年底的时候，这公园里边出现了一个女的，这女的大概50多岁，戴一副眼镜，看那样子啊像是一个高校的老师。来了之后固定坐在这小花园的那张长椅上，也不干别的，就干一件事儿。什么呀？织毛衣。哎，据说他织的那个毛衣的颜色呀，就是那种土黄色，就是那种80年代那种泥巴黄，样式也是那种很过时的男士。当时有人看见这女的呀，就想着她肯定是给自己家男人织的，要么是给她儿子，要么是给她老公。这女的织毛衣的时候呢也没人搭理他，他也很少主动跟别人对话，最多就是跟几个长期在公园溜达的老太太说几句话。哎，人家看他织毛衣就问他说，你给家里谁织的呀？他也不具体回答，就是笑，神色很不自然。人家看他这样呢也就没再问。哎，不过据那几个老婆婆讲啊，他织毛衣那技术啊可不怎么好，最开始那件男士的毛衣足足的织了3个月，织完那件毛衣呢，人家以为他就织这一件，谁成想他第二天啊又拎了一袋子毛线来，还是那种泥巴黄，又开始织。不过这回织的不是毛衣，织的是帽子。这帽子倒是还好，3-4天就织完了。织完帽子又过了一天，他又滴漏一袋毛线，还是同样的颜色，又开始织。这一次织的是毛裤，还是男士的，明显是给同一个人的。当时公园里的人呢就分析说，这又是毛衣又是帽子又是毛裤的，应该是给她老公的。原因很简单啊，现在的孩子不可能喜欢这种颜色，实在太土了，这点大家伙倒是挺认可的。但是很快有人就反馈了一条消息，把上边所有的判断全都否定了。怎么的呢？原来这女的呀，她就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区，她原来呢是附近的一个技术学校的教师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至于为什么不是给她老公织这毛衣织这毛裤啊，很简单，因为她老公呢在5年前就已经死了。 紧接着又有一个人说了一个消息，说那些毛衣毛裤啊，也不可能是给他儿子织的，因为他压根就没儿子，他只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在区教育局工作，二女儿呢在文化宫任职。哎，既然不是给他老公的，也不是给他儿子的，那这就奇怪了，他天天费心费力的织毛线，到底给谁呀？就在大家伙疑惑不解的时候，谜团在一个月之后被解开了，据说真相啊没人能够猜到。哎，话说某天呢，在附近某个小区抓了一个小偷，这个人当天晚上连续偷到了三家，本来前两家都没有察觉，在偷第三家的时候啊，被房主给发现了，而那个房主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位技校的退休教师，也就是在同仁公园织毛衣的这女的。后来呢，对这个小偷进行审问，他交代了当时是如何被发现的，情节有点好笑又有点诡异。怎么回事啊？当时他进到这家人家的卧室之后啊，看见一个女的在床上熟睡，睡得很香，也没有要醒的迹象，然后他就去开衣柜，结果衣柜开了之后，他就发现那个柜里边啊，居然直耸耸的站着一个人，这可把他吓一跳。后来他仔细一看啊，原来是一具塑料的模特，还是一个男模，有手有脚的。紧接着他又发现一个情况，就是这个模特啊，头上戴了一顶毛线帽子，黄颜色的，身上套了一件同颜色的毛衣，下身还穿了一条同颜色的毛裤，不过这个毛裤还没完工，只织了一半，还吊着几根针线。这个场面呢，这个画面呢，看起来很诡异。这小偷也没时间多想，翻了翻柜子，发现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他就准备关柜门。就在他关柜门的过程中，忽然间听到柜子里边有人抽了一下鼻子，那抽鼻子的声音呢，明显是个男人，而且听起来这个年纪大概也就是四五十岁。那抽鼻子的声音呢很突然，他当时吓了一跳，砰的一下就把这门关上了。由于这声关门声响太大了，就把熟睡的这技校老师给惊醒了。他醒来之后呢，就开始尖叫，这小偷被这女的吓得够呛，就往出跑，结果在翻小区墙的时候让保安给抓着了。哎，那么通过这个事儿，大家伙就明白了，这件事逐渐就明朗起来了。原来那位技校老师他织的毛衣毛裤是给柜子里那塑料模特织的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他又是毛衣又是毛裤，把这些东西套在一个塑料模特那身上，他目的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啊，当时困扰大伙很长时间，直到第二年，也就是08年的时候才传出这么一个情况。哎，算基本解释这个女的给模特穿这个衣服的原因。怎么回事啊？在07年初的时候，技校老师啊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，其中有一个男的，这男的在上海工作，据说两人在高中的时候，这女的呀追过这男的，可惜没成功。那次两个人呢是几十年来第一次重逢，当时这女方的老公啊已经死了好几年了，男方呢有媳妇有孩子，当然他这个媳妇孩子都在上海没跟过来。俩人当时聊得很开心，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儿，具体什么事儿那咱就不用说了啊。反正从那之后啊，就经常有人能看到一个陌生的男的出入这女的家里边。本来这件事啊已经得到了解释，也有人把这话呢传到这女的她二女儿的耳朵里边。她二女儿这人呢性格比较刚硬，回家之后就跟她妈大吵了一架，然后就说她妈你这么干你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父亲。哎，这事闹得很大，这女的听了女儿的话呀哭得很委屈，但是她也没过多的解释。本来呢二女儿跟她妈吵完架是想把那个衣柜里的模特搬出去扔掉的，但是打开衣柜之后啊她吓了一跳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觉得这个模特啊很眼熟，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二女儿惊讶地发现这模特的样子怎么那么像她死去的父亲呢？哎，这事儿发展到这儿，她忽然间想到一件事儿，什么呀？就是她父亲生前呢有鼻炎，时不时的呢会抽抽鼻子。她二女儿看到这儿，心里边明白了一些事儿，在衣柜里边又翻了翻，忽然发现了一件惊骇的情况，什么呀？就这个男模特这身体后边这个塑料是抠开的，这模特身体里边放着一个坛子，二女儿把这坛子打开一看，里边不是别的，骨灰。不用多说呀，这骨灰就是他死去的父亲的呀。但是为什么放在模特身体里边？ 这让人呢很奇怪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这骨灰就是他妈放进去的，而且他妈还告诉大家伙说他男人没死，只要到了晚上，他男人就会出现在衣柜里边跟他说话聊天，但天亮之前就会回去。不过男人说了啊，这件事只能你一个人知道，如果你告诉别人，他就再也不会来了。哎，这模特身上的毛衣也是这女的给自家老公织的，只不过她这老公这会儿啊成了模特。哎，人们对于女人这话没有办法分辨真假，但是没过几天啊，她这二女儿就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边，她父亲狠狠的把她骂了一顿，还说啊，她再也没有办法回去了。也是从此以后，那个同仁公园的女人再也没有织过毛衣。好了，我是孙大圣，今儿这故事就给大伙儿说到这儿，非常感谢大伙儿收听，咱们下期见。